好的，我们开始阅读创世纪啊，时间非常的快，我们新的一门课程就开始了。创世纪这门课程呢是最好读也是最难读的一门课。这门课程呢很重要，因为你要读懂整本圣经必须要读懂创世纪。但是呢好多人对创世纪呢是问题最多，误解也最多，所以这门课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活跃一点。我们的课程形式呢会多一点问答和互动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正式阅读它。那在阅读之前呢，我会向上一堂课给大家一个简介，简单的介绍一下创世纪它的作者、写作时间、写作的背景以及和摩西五经之间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，请把你的圣经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好，问给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读完这一句话以后脑子里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？起初啥意思呢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一句话，你读完这一句话以后脑子里面得到的第一信息是什么？起初神创造是什么？大家要看幻灯片，你看我幻灯片下面写了一行字，对吧？有几个箭头，这句话告诉我们神创造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时间，就是这个起初。起初的意思就是开始，英文叫什么？ At the beginning，我们中文就是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上帝从现在开始计时间了，上帝关注事情开始了。那此前的事呢有没有呢？有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此后的事有没有呢？也有，和我们今天关系也不大，你到那儿以后就知道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上帝要讲什么呢？讲人类历史的开始，从上帝的时间开始。那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时间是我们今天所数算的年日吗？不是，我们都在摇头，我们一会儿谈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概念，这个时间是上帝关注地球生活的开始的时间。也就是这此前的事我们不需要知道，这此后的事我们以后到哪儿就明白了。所以我们的问题，这两边的问题呢可以暂时放下，我们把问题集中在终点这一段。所以它是一个起点，那圣经说有没有终点？有吗？有没有终点？哪一本书告诉我们要有终点？启示录。所以读圣经很容易，创世纪、起初、启示录，整本圣经的最后两个字什么？
阿门。
阿门。所以我们一起读起初阿门，整本圣经就读完了，多好读，是吧？很简单，很容易记。所以起初表示我们要开始了，那么阿们表示你同意这个世界会结束。那这就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的，起初开始了干什么呢？神要创造天地。这个天地是为后来的生物和人创造的，它不是光做一个天地放在那儿让它自然运行的，这不是它的目的。我们再往后看一点啊，第二句话，地是空虚洪动，欲灭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这是第二句，创世纪的第二句话。这句话你读完以后脑子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神说开始了，然后看到什么？一片洪动，啥也没有，漆黑一片。什么感觉呢？就像今天的宇航员坐在那个舱里面看宇宙一样，一片漆黑。然后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了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神与灵是什么关系？等同关系，对吧？神就是灵，灵就是神。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当那个撒玛利亚人问耶稣说，我到哪去敬拜是神呢才对呢？耶稣怎么回答呢？神是个灵，要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他。神是个灵，这个概念从哪来的？ 凭什么约翰敢这么说？因为创世纪就这么写的，神就是灵，他运行在海面上，欲灭一片黑暗。那有些人就问了，那太阳不是在那儿呢，怎么就一片黑暗呢？我们中间有没有搞天体物理的？有吗？请问在空间里面能看到太阳的光线吗？能看得见吗？近的时候多近你能看得见呢？这个简单的物理问题。事实上能不能看得见？我今天那么多宇航员都去了又回来了嘛，他们告诉我们能看见吗？看不见，是一片漆黑，宇宙里面一片漆黑。我们为什么在地球上能看见？你能看见光的原因是什么？反射。空间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颗粒是真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看见？你就看不见了。那有再强的光，如果没有东西反射，你是看不见的。那我们地球上为啥能看见呢？太阳光照到我们地球的大气里面有灰尘颗粒，它把这个光线一反射，你就看见了。所以你会看宇航员里面拍回来的照片，太空是一片漆黑，太阳仍然在那儿，但是你看不见光。所以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用今天的科学违背吗？不违背，不违背。所以上帝很早就知道什么样的东西，只是我们人不知道呀。所以神是个灵，运行在水面上，一切漆黑。然后神说话了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那这句话是整本创世纪里面开始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请问重要在哪？为什么说这么重要？我们刚才说起初开始了，你有一个问题就来了，那怎么计算开始呢？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弟兄就说了，这代表时间。所以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如何计算时间的。如何计算的？日，用日子来算，对吗？圣经里面说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四日、第五日、第六日、第七日。那请问这个日子是怎么定下来的？谁说了算？神说了算，怎么定的？就是这句话确定的。神说要有光，这个光把明暗分开，暗成为夜，明亮成为昼，这就成为一日。明白这句话吗？这个地方是整个创世纪里面的核心中的核心。上帝有他的计时办法，是以这个光来为标志的。所以这个光至关重要。但是我们的今天神学上呢，对这个光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个看法说这个光就是神造的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举手。咋这么犹豫呢？坚定的说你支持还是反对？那还有第二种神学观点，说这个光不是神所创造的，他就是神。支持这个观点的举手。看来你们这不举手的算啥呢？看不见光吗？那这两个观点呢，给我们后来解读圣经带来重大的差别。如果你支持这个光是神所造的，那么这个光只能出现在创世纪，它不能走出创世纪。走出创世纪它就成为活的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认为这个光就是神自己，那你就可以愿读约翰福音了，愿读约翰一书了。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讲的？神就是光，这光来到世上，世上却不接纳这光，那个光指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那好多人不太理解这个问题，那好多人问我说，那说刘老师你支持哪一个？你觉得我支持哪一个？很显然我支持第二个观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多人你怎么支持第二个观点？这个地方明明说神说有光就光，神说了不是创造的呢？请问整本圣经里面神说了多少话？ 无数句话，每句话都是创造吗？不见得吧，对吧？有的是创造，有的不是创造。
这是第一个观点。第二个观点，这句话一旦说这个神就是上帝给这个世界预备的救世主，从一开始神就这么预备的，那整个整本圣经里面，你对这个光线的解读就豁然开朗。有人不好理解，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委员会啊，我们在座的都是委员，我们决定要搞一个大型建筑，比如说我们建一座新的教会，我说委任我们的长老作为我们这个建筑的总工程师，请问这个建设开始了没有？没开始。但是这个职位有了没有？有了。请问天地创造有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神说我要有一个救世主，将来为这个世界来做主的，这个职位有了没有？有了。好理解吗？好理解。但是这个观点不强迫大家啊，你可以支持神学上的传统想法，说这就是神所造的，你也可以支持说这就是那个光，神基督耶稣。这个观点上大家可以保留不同意见，我们上课的时候告诉大家哪些是必须持守的，哪些是大家可以争议的。那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留下争议的空间，不管你怎么理解，不会影响我们太大的对救恩的太大理解啊。这是第一个，这个地方重要的一句话。好，现在开始创造了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那神就出现造成了空气。那将上面的这个空气呢就叫做气，将下面的呢就叫做水，是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，称下面的呢为水。那水一旦干了以后呢，露出来的那个陆地呢叫啥呢？叫地。所以你会发现这叫第二日，有晚上有早晨。那这一天里面神造的东西是什么？天地和海，对吧？这个很清楚的信息嘛。注意上帝造完以后呢都有一个评价，这个是上帝的评价，说神看着是好的。这些字我们现在先记下来，我最后会给大家一起来回顾的。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着天也是好的，地也是好的，海也是好的。神说地要发出青草，结种子的蔬菜，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果子呢包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那这个时候造了些什么？我们给它一个统称叫植物。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圣经里面对这些植物的分类，基本分类标准是什么？草、蔬菜、树木。你读完以后，你认为上帝是怎么分类的？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科学这样分类的分法？不是，它以什么为标准分的？长得低的都叫草，凡是能吃的叫啥？叫菜。长得很高的不能吃的叫啥？叫树。你看这分类可多简单，它以你能不能吃把这个草的树分开了，能吃的那叫蔬菜，这个分类非常简单。于是地上就发生了这些东西，蔬菜长出来了。注意下面这句话，它给了一个命令，各从其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菠菜就做好菠菜，你是杨树就做好杨树，菠菜不要想变成杨树，杨树不要想变成菠菜，这叫各从其类。于是就有各种的结果包核的这个果实来了。我们中间好多人都喜欢吃这种叫 nuts 之类的东西，对吧？为啥好吃呢？那玩意儿含油量很高嘛，吃着很香。其实创世纪神给我们预备的就是那东西，挺好吃的。神看着是好的，这是第三日，有早上有晚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分昼夜，定记号，定节令，定日子，定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请问这个光体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知道它是太阳、
是月亮，是星星，对吧？于是呢，神造了两个大光，一个管昼，一个管夜，还有众星，神把它摆列在天空。注意这个动词，摆列在天空是什么意思？就你不能乱转，不能胡来，你得按你的规道规规矩矩的走，否则的话你们就撞乱套了，对吧？所谓这个摆列在天空，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它一个一个放的，是井井的孩子摆积木一样，放错了是不行的，是神特意安排的宇宙的经历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戴手表吧，请问你的表走的准不准？你什么标准判断你的表走的准不准？就是以天体运行，那个是最准的。你所有人造的东西都不准，但是自然天体是最准的，它什么时候到哪，怎么运行是绝对准确无误。那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来了啊！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是怎么定出来的？创世纪里面的第一日是用那个光来定出来的，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怎么定出来的？叫公历。公历是怎么定的？是太阳周期算出来的。我们还有一个叫，这个叫阳历，一个叫阴历。阴历是怎么定出来的？月亮运行的规律。那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我们中国用的农村日历是什么历？农历。哎，好了，看来我们做广播员都知道，农历春节从来没有说阴历春节，这么说过吗？没这么说过。为什么？那现在出现三本日历，阳历、阴历、农历。我们刚才前面两个我们知道差别，那什么叫农历？我们都中国人了，都应该知道这个才对啊。什么叫农历？就是用公历把阴历做过校正以后的那个日历，就是农历。所以农历有一个叫有一个很重要的头衔叫闰月。怎么算出来这个闰月？是用公历去校正那个阴历，因为阴历比公历要短那么一点嘛。你时间长了不就推到后面去了？说为了保证中国的农耕都是在春天开始，所以定在农历的一月一号为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叫正月初一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在新闻联播里面经常播放说今年大年三十我们叫农历春节，你从来不会听到说叫阴历春节，因为它是中国人实际使用的历是农历。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大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才对。那么全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农历，以色列人的农历是怎么定的？我读过那个旧约里面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怎么定的，1月15号就是他们的逾越节。他们的一月和我们一月一样吗？不一样，算法是一样的，都是根据月亮公历算出来的，但是他们的起点不同。我们的农历起点是1月1号，他们的是我们公历的三月份，是他们的一月号，也就以色列的一月是我们公历的三月，大概就是每年你看犹太人这个一月份都是3到4月之间，就这个时间。每个地方为啥有这个差别呢？因为它处在地球的不同位置上，他们的春耕时间和我们的春耕时间是有差别的。这个农历是为农业服务的，所以中国人一算农历都知道什么时候该种什么，什么时候该收什么，他就清楚了。你告诉他公历呢，他不明白。所以中国的农民不会使用阳历，也不会使用阴历，使用的是农历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所算的日子24小时，这个是按照天体算出来的，也就是第四日神所造的这个光体，这个是给我们定节令、定日子、定年岁的。我今年60岁了，这个日子就是这么算出来的，按照这个定出来的。那这个地方要区别开第一天，第一天的那个日不等于这个日，这个我们在读创世纪时一定要清楚。所以经常有人会问说，神创造世界用了7天，这7天是不是1天24小时？是吗？不是。那到底多长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正确答案，因为圣经没说过，但肯定不是24小时。因为我们现在在第4天里面出现的这个
定间隙定日子的才是我们今天的24小时一天。神说水要多多的滋生，有生物出来，于是呢空中就有了鸟，水中呢就有了鱼，神给了一条命令，各从其类。然后又造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水生动物和昆虫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说滋生繁多。注意读创世纪里面的赐福这个字不要漏过，创世纪里面赐福的东西很少，就三样，我们一会儿总结的。这是第一个赐福，给谁的？给动物的。这个动物包括水里面的、空中飞的、地上爬的，给这些动物赐福，它们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然后呢多生在地上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五日。地上就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。注意下面的分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，这个分类和那个植物分类标准一样吗？你会发现上帝的分类标准一模一样，他以能吃和不能吃把动物分成牲畜和野兽。那牲畜是啥意思啊？人可以近距离接触管理，可以杀了吃的。野兽是啥东西？你需要远离，不能乱吃的。所以你看上帝的分类标准非常简单，然后给他一条命令，各从其类，然后给一个评价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再往下看，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现在核心人物来了，注意下面的话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兽和地。他在造人的时候呢，和造其他生物都不一样。不一样的是哪地方？第一个，他不是随便造出来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。第二个，他造的时候有一个目的，是让他管理他前面造的这件东西。神就这么做了，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第二个赐福出现了，就赐福他们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各样的活物。你能看出这个神创造的核心了吗？你会发现前面做的那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这个人服务的，让人去管他们。大家能接受这个观点吗？我们人类历史已经走过这么长了，有没有一段记载说有一只老虎把一群人管起来了？有过吗？星球大战里面有这样说的吗？你会发现这个是不大可能的，动物管不了人。但是有没有说一个人把一群动物给管起来的？你会发现我们近在咫尺，整天干的就这事儿，对吧？整天养这个养那个，把这个管起来，把那个管起来。为啥你有这个权柄？神赐予你的这个权柄，神赐予人的管理的权柄，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。所以从原则上讲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看到人都会惧怕，他一般是不会随意侵害人的。但是如果人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吃人的。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大概知道了啊。说看呐、啊，我要将地遍地上一切的种子的蔬菜，树上的结果子的这个有核的果子，赐给他们做食物。他前面并没有说那些生物怎么吃核了，对吧？他跟人说，你要吃蔬菜，你要吃这些带核的果子。于是地上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各样的生命以及青草赐给他们吃。他们吃草，我们吃肉，我们吃这个水果。事就这样成了，人看这一切是好的还是什么？甚好。什么叫甚好？英文里面讲的好叫 good, better, best， 我们中文就好甚好，甚甚好，是吧？甚好就比好还好。啥意思呢？神怎么看都觉得舒服，这个叫甚好。这是上帝对人的评价，甚好。 为什么圣好啊？因为他带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我们今天的父母为什么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么轻？因为他身体里流淌着你的血液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对吧？你就看着轻嘛。这是神自己的，这个是我的形象和样式，甚好，比那个好还要好。说这是第六日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天地都造齐了。到了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就完毕了，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天的功，就安息了。第三个赐福来了，神赐福第七日成为圣日。圣经中的三个赐福，因为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请问这一天是第七天，是今天的什么日子啊？安息日。为啥叫安息日？犹太人守的那么重要呢？因为这一天是神定的安息日，是神赐福的唯一的一个日子。神的第一个赐福是给这个生物的，第二个是给人的，第三个就是这一天。前面两个赐福呢很有意思，你们要生养众多是给人的，你们滋生众多是给植物的。这个地方说啥都别干，歇着，这是给圣日的赐福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脑子里有没有创世纪的里面第七天的概念？我估计你有一点，但不完整。那么要读懂这七日呢，必须把这七日的信息放在一个表格里面。这个表格里面你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别，也能看到他们之间的核心问题。好，我这里面用黄色标出来的这几个地方呢，是重点需要关注的。第一日，就是因为这个神说要有光的这个光，把它定下来了，于是就有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那这个是核心中的核心，就我们今天过的日子不是这个光所定的这个日子，是第四天的这个光体所定的日子，把这两样东西要分开。所以大家不要问我这第一日多长，不是24小时，肯定是这个，但有多长没人知道。但是神学上呢，有时候把我们的教会套在这七天里面，认为我们今天呢还在第六天和第七天那儿晃荡，觉得因为日子还没有到结束嘛，所以他不敢说我们到第七天了，第八天第七天了，所以老是说我们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晃荡。这个呢不一定正确，如果大家有这种观点呢不反对，但不一定正确。神给我们的时间是他创造的时间，未必是我们教会一定要经过这七天这么做，未必。那第一个，以第二天你会发现他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三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第四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五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第六天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七天呢没了。请问什么意思？上帝忘了吗？不大可能吧。那为什么第七天没有晚上没有早晨呢？只有放在表格里面你才能看到这些信息，否则的话你看不到。为啥没有呢？第七天叫安息的日子。啊，什么叫安息的日子？就你在神里面不再拥有时间，这就叫永恒。请问第一日之前有没有时间？没有，没晚上没早晨。第七天还要时间吗？你在上帝里面永远的进入安息状态，没有必要有时间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创造的奇妙吗？他从没有时间到上帝说开始有时间，所以晚上早晨晚上早晨一到地上，然后最后你回归到神的里边的时候呢，这个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人进入永恒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概念的。所以好多人问我们说，我们以后到天国以后多大了？其实多大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没有时间就没有年龄，对吧？没有时间，空间和时间对你失效，这个叫与上帝同在的永恒。那这是第一个你看到的啊，最后一列。那其中有一个吩咐，上帝对一些东西发出一个命令，就是你必须遵守的。对植物他说各从其类， 对动物，他说各从其类。那我给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说人各从其类？
没有。那我的问题是，人从何类？有没有谁想过这个问题？你到底属于哪一类？人属于人类啊，这个讲的倒是真实可靠。你只有把它放到表格以后，你能看到这些信息。那人从何类？上帝告诉你，人是属于神的，不属于动物，也不属于植物。我们上次课提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，弟兄回答的很对。今天再提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，请问政治经济学里面对人类、对人是如何定义 ？Frank， 对人是怎么定义的？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定义，人属于动物。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，人不属于动物。那这个观念是我们今天的人类里面最混乱的一个观念，从哪地方来的呢？从这个进化论来的。进化论把我们人从高级的活物降格到动物，说我们是猿猴变出来的，把我们列入动物这个行列。可是这个地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人不属于动物，人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人不从任何一类，人是独立的，属于神的，不能把人和动物混在一起。那这个观念基本上否定了佛教的轮回制度，对吧？基本上否定了佛教的轮回制度，没啥可轮的，人就是人，动物就是动物，轮不起来的。啊，这是这里面你看到黄色栏里面的第一这个问题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看到三个赐福，这三个赐福是赐福给动物，让他们滋生繁多。第二个，赐福给人，让人生养众多。第三个赐福是给日子，安息日，这一天呢是圣日。你会说神那不吝啬吗？他只赐福三个呢，说明神很看重这三个东西。那前面两个赐福的含义是一样的，就你们生养众多。所以今天呢，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件事情我们大概认知，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的就是生养众多，不要太过吝惜。然后最后的目的是干嘛呢？进入神所赐福的那个日子，就是圣安息日。那这是这里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的啊。那至于说这个里边其他的内容呢，大家可以灵活的去理解，去反思。但一个核心的几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否则的话我们读后面的经文的时候就会产生错误。这些概念一旦建立起来，就会有很好的理解。那神对每一个东西有一个命令，神对每一样东西有一个评价，神最后说你从一个没有时间到有时间再到无时间，这就是他的整个计划。那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博导团的网站上去。那我们从这一堂课开始呢，会给大家留更多一点的时间来提问，来发表你的看法。大家不要太介意说我的问题可能是错的或是对的，既然让大家发问，你就什么问题都可以问。不要害怕让老师回答不上，老师回答不上来很正常，这个当然不是啥特殊的情况，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，不管和我们今天有关的和我们今天无关的都可以问。那如果说是圣经里面的真理问题，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答案。如果说是社会问题或者生活问题或者政治问题，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想的，未必正确，但我会告诉你我怎么想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就交给你们，你们来提问。